易看到，不可记忆。可是我会记忆吗？当我得胜的时候，当好像敌人被打败的时候，我会觉得是他差我好吗？我不敢说记忆，可是我会觉得我比较好，因为我比较好，他比较差，所以我赢了，他输了，对，所以这种心态是不知不觉会躲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心态。这里讲的话不是百姓自己讲的哦，这里讲的话是摩西代替他们讲出来的。摩西阅读他们的内心，把他们的感觉说出来。他们可能赢了之后就会沾沾自喜，他们赢了之后就会觉得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哈，我总是比他们厉害，我总是比较优秀，我还是怎么样怎么样。所以摩西把人的内心，他对这群百姓的内心呢很了解，他把他们解读出来。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要很用心去读，不能够表面读，因为表面读立刻就会得到答案，答案得到之后就会立刻觉得我不会记忆。事实上，因为如果这个是一个很内心很深层的问题的话，那这个问题就不会一下子解决，他记忆会一生都追着我们，记忆的另外一面自卑又也会一生追着我们。他们是那个事实上这两个双胞胎，对啊，记忆跟自卑是双胞胎，他一直跟着我们。有时候是这一面跑出来说，哎呀，自卑啊，我很自卑啊，有时候是另外一面就跑出来说，记忆啊，记忆啊。所以这个双胞胎是很严重，应该是说躲得很深在我们里面，是一个根的问题。好，我今天的题目是没有可夸，没有可夸。一到六节，不可记忆。神要他们去打的百姓，一到二节蛮有趣的哦。他说很强，很强，很强，很强。很强很强。通常我们鼓励人家去，你去做啊，那个事情没有多难啊，你去做啊，敌人没有多强大，你去打啊，你一定会赢的，敌人其实很弱的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是用这种方法去鼓励别人去打一场仗，说很轻松的，敌人没有很强的，你一定会赢的，去打吧。那可是这个经文很特别，他说你们去打，敌人很强啊，你们去打城很高啊，你们去打。第一节说，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，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。哇，比你强大哦。接下来说，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城邑。神好像鼓励人打之前要吓人啊，对不对？那个城邑高得顶天啊，那我怎么攻下来啊？第二节说，那名是亚纳族人，又大又高啊，又来了，对不对？又大又高。之前那一个探子回报不是已经说了吗？成绩高大到好像顶天哦。摩西现在用更夸张的方法，探子回报是成绩又高又大，现在呢摩西更夸张，顶天。然后呢，那个名呢又高又大，是你所知道的，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，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？摩西重复讲探子当时所讲的话，神感动摩西讲这个话。这种话不是一般我们鼓励别人说的话，我们鼓励的公式不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鼓励一定是说，哎呀，没有多高啊，你看你站在椅子上面比他高啊，是不是？没有多强大啊，没有多了不起啊。可是神说，你看呢，的确是这个名又高又大，城墙又好像顶天，可是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过去。有一个关键，不是我们先走，是神先走，是神要做了一个决定，他先走在前面，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，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，这样 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，使他们速速灭亡。神的鼓励方法，神的加信心方法，不是说敌人很弱，敌人很强，对，敌人很强，很强大。可是神加我们信心的方法是，我走在你的前头。神加我们信心的方法是，我亲自征战，而且我的特性是什么？我是烈火。我是烈火，神对黑暗权势的审判是不留情的，他是烈火。我们有时候读到这些旧约的经文呢，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：神为什么那么残忍，要攻人家的城，攻完之后还要把人家全部灭绝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边提供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创世纪第十五章十六节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前面就讲到你的子孙会被掳到埃及四百年，然后呢有一天我会带他们去到那个迦南地，可是现在呢亚摩利人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盈，等于是来到这里呢他们的罪恶已经满盈了，罪恶满盈到一个地步，神无法容忍，神无法容忍罪，所以这是一个审判。无论你多强大，无论你多城墙有多高，可是如果是行在罪里面的话，神说我是烈火，我要完全把这个罪恶完全焚烧尽尽，这就是神要做的事情。所以无论有谁他多强大，在谁面前站立不住，无论有谁他都有力量，可是如果是罪恶满盈的话，在神面前站立不住，对，所以我们要宣告这一期的公投神走在前面，我们要宣告这一期的选举神走在前面，所以他是烈火，他要把所有不公不义都焚烧，他要审判所有的不公不义，对，所以这一期是神鼓励我们的方法。敌人是不是又高又大？公投要五百万票，是不是门槛很高？是不是？所以很多东西对我们看起来，好像经文第一节、第二节所说的，不是敌人很弱，是敌人很强。敌人很强，好像要过关不容易。可是经文再一起鼓励我们，是神走在面前，所以多强大的都没有关系，那这是一个神鼓励人的法则，所以原来我们也开始要学这个功课，不是因为敌人很弱我就鼓励，也不是我不停把敌人好像说得很低很低，没什么没什么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一定赢的，不是，我们要面对现实，我们要面对现况，我们要面对真实的情形，可是我们有一个更强的上帝，更有力量的神，这位神是烈火，他必然审判黑暗权势。所以这给以色列人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方向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人可以记忆吗？我记忆不起，因为那么强大的敌人最后失败，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神的审判，是因为那个烈火没办法容忍罪恶。四到六节，不可记忆是一到六节，第一小段是烈火的审判，第二小段四到六节记忆的无知。耶和华你的神，第四节，将这些国民从你们面前撵出以后，你心里不可说，所以这句话不是口说的，他是心中想的，百姓心中想。摩西把这个解读出来，神感动摩西要把他们整个内心世界显明出来。百姓有一个公式，错误的公式，这个公式是我得胜是因为我的义再加上敌人的恶，我的义加敌人的恶等于我得胜，这是他们的一个公式，一个数学公式，心中记忆的公式。第四节就是这样说，耶和华将我领进 得接地，是因我的义奇袭耶和华，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，是因他们的恶。你进去得他们的地，并不是因你的义，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，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。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，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。摩西重新改写他们的数学公式，不是我义他恶等于得胜，他乃是你恶他也恶，可是因为神的审判，也因为神的守约，神守他的约，所以变成两个都恶，两个都恶，可是有一边被审判，有一边却是没有被审判，反而成为得胜，而且是以弱胜强，以小胜大。这个东西就带来我们一个 极需要去思考的事情，这个事情是我没办法记忆，我也是软弱的，我能够存活是因为神的应许，我能够得胜是因为神的守约。所以原来我里面有一个特点，是小的可以打败大的，弱的可以打败强的，关键就是那个约。如果我们重视约，神住在哪里？神住在约里面，神住在爱里面，什么地方有爱，什么地方有约，神就住在里面。欺骗人说谎，欺骗约书亚说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，约书亚就跟他们立约。后来欺骗人被打，约书亚出手去帮助他，因为约书亚守约，因为约书亚守约，神迹就出现了，对，月亮太阳都挤住了，一个极大的神迹是因为约。什么时候我们守那个约，神必大大的尊荣我们，神迹就发生了，不可能的事情就变成可能，本来我很弱的也会变得很强，这就是神的心意，守约。原来我得胜最大的秘诀是坚定盟约，越懂得坚定约，我会越得胜，我会越走在神迹奇事当中。第二大段七到二十九节，全系恩典。圣经写的方法跟我们想的东西逻辑完全不一样。通常我们要打敌人之前，一定是尽量数敌人的恶。如果一到六节要人反省，不要记忆，那应该七到二十九节讲完不可记忆之后，应该去数算对方的恶，对不对？那这样打对方才出师有名嘛？对，真的啊，他们很恶啊，恶到罪恶满盈啊，恶贯满盈，所以应该列出十大罪状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那这样打他们就顺理成章了。可是经文继续列谁的恶？以色列人的恶，真的那个逻辑真的很特别哦。没有去列敌人的恶，反而是列出我们的恶，以色列人的恶。这就是我刚刚分享说，原来我被警告、被提醒不可记忆之后，还是会记忆的。整个内心的反省力量，除非是不停想到自己的软弱。很深入去想，不停去想，要常常在神面前谦卑认罪，说主，我很容易记忆，我会很容易表面觉得其实不是表面，应该是真实来讲已经是很谦卑了，可是不知不觉呢，那个记忆又跑出来了。又跑出来了，还是会觉得审判别人，对啊。那有别人犯错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逻辑思考是他这个错那个错，一堆错出来。如果我的思考不是记忆的话，我应该 从那一个是非的审判跳出来说，我该怎么帮他？他背后的整个原因是什么？他整个状况是出在哪里？为什么会跑到今天这样做？原来他背后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。如果我去跟那些根源的问题，我想一想，同样的问题假如在我身上出现的话，那些根源在我身上出现，我会不会活得比较好？不一定。也许我跟别人一样，都是软弱，都是犯错，都是有问题。先从那一个是非很快速做判断跳出来，想一想该怎么去帮助。同样的状况，我该怎么跳出来，跳脱这些不好的东西，以及走进神的祝福，回到那个什么，回到约，回到约，约就带来恩典，这是恩典。所以神重新再数算给以色列人看一个东西，你看，我让你们得胜，不是因为你们的义，我让你们得胜。还有就是，不是因为你们虽然差，可是没有比亚摩利人差、迦南人差。事实上，你们也跟他们一样差，一样差。这个东西当头棒喝，对不对？很严重的提醒。好，最严重的事件是什么？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第六节，将这美地赐给你为业，并不是以你的意，你本是印着景象的百姓。这个东西我很有经验。前一阵子因为脖子很痛，所以整个是印着景象的百姓。那很容易，我们容易改吗？不改，对不对？不是不容易改，是不改，对不对？因为谁出了问题？不是我的问题，对，是谁的问题？是别人的问题，所以要不要改？要，他改，对，不是我改，对，我要不要改？不改，不是慢慢改哦，不是给我机会哦，不是给我时间哦，是不改，因为我根本不了解我是印着景象的，我觉得是别人，特别最明显，夫妻吵架，对啊，是谁的错呢？对啊，隔壁那个。对不对？神啊，是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，亚当已经给我们很好的示范。第七节，你当纪念，就讲到旷野里面，然后这个经文这一卷这一章里面有七次讲到发怒，神发怒，神恼怒，神大发烈怒，七次里面只有一次是对着迦南地区的百姓，六次都是对着以色列人。所以谁比较惹神发怒呢？原来是以色列人啊！原来是以色列人六次，所以然后经文里面又七次，七次讲发怒都是对着他们的，还有经文七次讲灭绝是一次对着迦南人，六次对着以色列人说灭绝的。对，所以神生气到一个地步，很想把他们灭绝，因为他们竟然拜金牛犊。对，金牛犊事件是最鲜明的一个事件。金牛犊事件是讲到那一边神在山上颁十诫与神与百姓立约，那一边百姓在山下却是拜金牛犊。所以神气到一个地步，第十二节，神对摩西说：“你起来，赶快下去，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，你留意这个用词。”这个百姓是谁的百姓？神的百姓。神现在生气到你的百姓。有时候两夫妇吵架，为了孩子吵架，会说什么？你看你的儿子啊，好像只有他一个人生的。所以生气的时候就产生一种划清界限，对，不想再有关系，不想再有连结，气到一个地步，神对摩西说：“你的百姓已经败坏了。”败坏了自己，我看这百姓是印着景象的，我要灭绝他们。这讲了一堆哦，哇，七到二十一节是很严厉的一个事情哦。 神说要灭绝百姓哦。然后摩西下山之后就做了一个先机性行动，对，摔碎那个法板，这个行动代表约已经被破坏，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约已经被百姓所破坏了，对，所以他要做这个行动让百姓知道严重性，整个法板摔碎，约已经盟约被破坏。最圣洁的是谁呢？按照整个宗教系统信仰系统，最圣洁的是大祭司亚伦，现在连亚伦都犯罪，所以摩西必须为亚伦代求。这个东西，这个点就带出原来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，连最圣洁的大祭司从职分上从身份上都一样需要代祷，需要守望祷告。这是单一细节吗？七到二十一节讲完之后没有哦，二十二节再讲三个个案，一个是塔贝拉，一个是玛莎，一个是基伯罗哈塔瓦。这三个地方是什么事件？一个地方是埋怨埋怨，所以呢神极其愤怒，就有烈火来焚烧百姓。他就是塔贝拉这个地方，他原文意思是焚烧。玛莎，百姓在那边试探哈，说没有水喝，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哈。神就在那一边哈，那个地方叫玛莎试探。基伯罗哈塔瓦是什么？他们埋怨一天到晚都吃玛纳，吃玛纳没有肉吃，神就给他们安全，安全给他们安全吃，他们一天之内就收集了十俄美尔。十俄美尔大概是220公升的食物，我们外面的水一桶大概是八公还多少公升、啊、我忘记十公升二十公升，好，一桶二十公升，他们十桶哦，他们收集了十桶的安全，而且吃到那个地步是肉从他们的鼻孔喷出来哦，你看多恐怖啊！所以这些人的贪心到那么程度，对不对？贪心到这种程度，哈，你有没有可能一天收拾十桶这个水那么多分量的肉啊？哇，你收那么多肉，你可以吃多久啊？对不对？你已经吃饱了，吃到从鼻孔喷出来了，所以神就很生气，惩罚他们啊！那这个地方叫基伯罗哈塔瓦，就是贪欲激人的坟墓，一些贪心的人的坟墓。神点出这三个地方看，让以色列人哑口无言、你看拜金牛犊不是单一事件，旷野里面不停有试探神，不停有野神发怒的事件，一件又一件发生。后来总结摩西说十次，他们说十次试探神，事实上我觉得不止十次，十是一个完整的数字，代表一天到晚都试探神，常常试探神。透过这三个例子讲完之后，摩西说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能够存活呢？是因为代求。25到29节摩西的代求，刚刚神对摩西说这个百姓是谁的百姓呢？你的百姓，对不对？是你的百姓。可是呢，摩西又跟神说我祈祷，25节，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，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四十昼夜。摩西也蛮能跪的哈，对不对？四十昼夜，我们跪四十分钟脚都麻了，对不对？脚都麻了。摩西就在神面前祷告，我祈求，我祈祷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，求你不要灭绝谁呢？你的百姓，对，你的百姓，他们是你的产业，是你用大力救赎的，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。这是摩西的第一个代求。神啊，你什么都不纪念没问题，你要纪念你自己的救赎啊，百姓是你救赎的工作，是你救赎来拯救，来成为你的子民，你的百姓的，所以你要做啊。 因为神生气到一个地步要把百姓消灭，神生气到一个地步好像想要推翻他本来的一个救赎，神生气到一个地步 连有两个约，第一个是领出来有一个西乃之约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西乃之约呢，实际上是要兼顾前面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神仿佛要把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推翻了，神生气到要把西乃之约又推翻了，对啊，所以你就可以看见神多有多气，有多气，有多伤心，有多难过。可是摩西就在那一边跟神说：“神，你不要生气，你要想一想，这是你救赎的，神永远都纪念救赎。”摩西的代祷是一个很能够了解摸到神心的一个代祷。神说：“我是纪念救赎的，我今天之所以那么气，是因为百姓完全不纪念，完全不纪念。神纪念救赎，百姓不纪念救赎，百姓一天到晚埋怨。”摩西说：“对，我知道神你很难过。”经文在这一章没有讲得很详细，在别的经文有很多地方摸到神的心的，很能够摸到神的心。所以摩西的祷告不是一个只是理性的祷告，摩西的祷告是摸神的心的。神说：“我最看重的就是救赎，可是百姓最伤我心的就是不纪念我的救赎。”所以现在摩西要摸神的心，他就去摸救赎，摸救赎。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摸到神的救赎，为到救赎感恩，我就摸到神。摩西摸到神，因为他摸到救赎。你要纪念，这是你用大力救赎，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。摩西摸到神的心的第二个是什么？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、邪恶、罪过。对，神第二个很看重的，我们刚才说盟约，神很看重盟约。这个盟约是一个恩典，所以有人翻译成为恩约，因为盟约好像是有一点地上的一个观念，可是恩约是完完全全单方面的，是对方还没委身之前，神就已经说我委身，这是单方面的。神摩西神很看重约，神住在约里面。摩西第二个摸到神的就是摸这个约，神的这个约起初就是你单方面立的，这个约起初就是你去寻找亚伯拉罕的，不是亚伯拉罕配的，这个是你单方面向他先委身的。亚伯拉罕都还没有做太多事情，你就跟他说：“我跟你立约，然后呢，你的子孙会被掳，而且四百年就他们要出埃及，他们有一天要进到那个迦南地。”这都是你单方面做的。你后来又指着亚伯拉罕说：“你的子孙要多到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。”全部都是你单方面做的，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做了些什么事情。那以撒呢？以撒也没有做什么，一天到晚坐在那边想东想西，对不对？田间默想啊，对啊。雅各更差劲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三个都没有好人，都是神你单方面成就你的约，单方面先委身，请你纪念你是一位这样慷慨的神，不要纪念百姓的顽梗、邪恶、罪过。第三个代祷，摸到神的，免得你领出来领我们出来的那一地，既然说就是埃及人，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，又因恨他们，所以领他们出去，要在旷野杀了他们。这个是关乎神自己的名，神的名会被羞辱，埃及人就会觉得原来神也不外如是，他不是全能的神，他有所不能，他有所不能，他没办法完全救赎，就干脆杀了百姓。他只能够救一半，就是离开埃及，他没办法救全部，就是进入迦南。对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不光是影响埃及人对神里的整个称呼，他影响是神里的名。如果他影响是神里的名的话，他就是影响到整个救赎计划。 人没办法透过以色列人去认识一位独一的真神。神理整个全民谱系的拯救计划就告吹了。所以摩西去摸三个东西，他去摸神的救赎，他去摸神的恩约，他去摸神的名。神的名，神的名本来就是慈爱的，对，有怜悯的，不轻易发怒。啊，生命记啊，别的地方有提到。那所以这个东西就让神说好，对。后来神就回心转意。事实上，神透过这个经文，我有时候在想，真的吗？神是因为摩西的祷告改变了吗？神透过摩西要做一个示范，他设立中保，他设立代祷者，最重要的中保就是耶稣，所以他设立一个示范。你看，耶稣就是那一个中保。摩西在旧约，耶稣在新约。旧约的摩西预表新约的耶稣，完全的中保，完全的中保。对，所以摩西后期的摩西一生好像只犯过一件错事，对不对？只是神吩咐叫他吩咐磐石出水，他就击打磐石出水，对，因为这样就进不了迦南。可是 后面的其他部分，他好像都是完全，所以神称呼摩西，啊，是他的仆人。神称呼摩西，啊，没有人像摩西这样谦和。摩西为人谦和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。神这样称赞摩西。那耶稣呢？耶稣是大君王，他谦谦和和骑着驴驹进城。一个君王应该骑马的，可是他骑驴驹进城，谦和。旧约的摩西是预表新约的耶稣，中保。神不是在这边好像一个情绪很容易波动的神，透过一个很成熟的摩西说：“哎呦，不要生气哦，不要生气哦。”不是这样，神要预表一个中保的角色，神要预表他性情的两面，他有公义愤怒的一面，他有施恩怜悯的一面。今天我们读经文的时候，我要完全了解，对，如果以我个人的性情，我的个人特质来讲，我面对的是一位愤怒的上帝，他要审判我，我站立不住。可是我感恩的是，我有一位满有施恩怜悯的神，所以我今天面对的是一个这样的神，我要敬畏他的公义，可是我汲取他的恩典。好像刚才顺服所说的，好，我不要因为他的公义我被审判，我一天到晚自我责备，不是，我要认罪，可是我要活在恩典当中。我要认罪，我要活在他的怜悯里面。我要认罪，我要更懂得除了我自己认罪，我如何成为一个守望的人，学习成为中保，让救赎落到更多的地方。这就是今天我们在群体要学的功课。我不能记忆，可是我可以更勇敢的，除了认罪以外，学习成为中保，学习成为中保，让我们去摸神的两面的性情，摸他的公义，也摸他的慈爱跟怜悯，这样整个群体就会被救赎。同样的，我们要公投，可是我们要不要去为到不同的同运群体，甚至乎有同性恋问题的朋友去守望，我们要，对，我们要带出一条的出路，特别是家庭、婚姻很多方面。所以今天这章经文很丰富，很丰富。神的两个面，他的公义，烈火会走在前面；他的慈爱、恩典永远长存。愿神赐福他的话语。